早晨，主内平安。香港人呢，成日都话呢，天跌落嚟呢就当被冚。咁但呢，当天花板跌落嚟嘅时候呢，就唔能够当被冚啦。好难想象喺我哋嘅城市有现代嘅建筑物嘅天花板整幅嘅塌落嚟。睇上嚟呢好安全嘅地方，原来呢可以呢是不堪一击嘅。在人生里面，我们都为自己制造了很多生命的天花板，制造这些天花板来保护我们自己，令到自己的生命不用日晒雨淋。我们都努力赚钱，我们都努力成就某些事业，我们又很努力达至某一种的成功，这些都是我们制造的天花板，一个生命的天花板，使到我哋咧免受其他人嘅嘲笑啦，亦都咧使到我哋咧免受社会嘅风雨嘅欺凌，令到我哋咧自己咧能够安心。咁但系点能够保证呢啲生命嘅天花板唔会一下子咁样样塌落嚟咧？咁对于生命嘅无常，诗人咧都系好敏感嘅。今日咧我哋睇一篇嘅诗篇就系、是、今日诗篇的经课，我们看看诗人是对于这个无常的生命有什么特别的洞见。我们看一看诗篇第三十篇，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诗篇第三十篇。诗篇第三十篇，诗人这样讲，第一节，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者诗歌。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这个句子可以译为呢，不让仇敌因胜过我而喜乐，因为呢他有喜乐那个字的。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下坑即是下到一个深渊。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要歌颂神，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如果你睇圣经咧，话本喺个江山稳固嗰个江字嘅隔篱咧有几点嘅，逢系有几点嘅咧，即系表示咧原文冇呢个字嘅吓，咁所以咧唔应该译做咧叫我嘅江山稳固，应该咧译为咧叫我咧稳固如山，或者中文译咧就系叫我咧稳如泰山。第七节，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稳如泰山。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或者下到一个深渊里面，有啲咩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赞你，称谢你，直到永远。好啦，这首诗歌呢，第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呢，就是这首诗那个题目。咁呢，其实诗篇呢，好多诗呢都有个题目嘅。咁呢首诗嗰个题目呢，就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者诗歌。如果我哋按返原文嗰个嘅字嗰个次序嗰个译法呢，应该係咁样。诗，献殿之歌，关乎大卫的。咁呢一首诗歌呢，唔一定係大卫作嘅，亦都可能呢係为大卫而写嘅。咁总之呢，就係呢首诗歌呢同大卫有关，係关乎大卫嘅。值得留意嘅呢，弟兄姊妹，就是大卫根本不可能献殿的。 在大卫的时代根本就没有圣殿，圣殿呢是他的儿子所罗门起的。好啦，咁呢就呢首诗歌的题目呢就是大卫同埋圣殿同呢两者有关。咁喺旧约里面呢其中一个呢最相关的故事呢就是记载在历代至上第21章的故事。在那里讲到呢就是大卫呢战无不胜，咁佢呢就心高气傲，就数点嗰啲士兵以显呢兵威。咁呢个做法呢都有啲似现代嘅阅兵，咁呢就为咗宣扬国家嘅实力。咁圣经话呢神唔喜悦大卫喺度耀武扬威，然后呢就神呢降瘟疫，圣经话呢死咗70,000人，灭命嘅天使站喺耶路撒冷一个原居民这个原居民的名字叫做亚尔南，在这个原居民亚尔南的和场上面灭命的天使在那里，大卫见到即时就向神认罪，然后就在这个和场上面筑了一座坛在这里献祭，然后神的怒气就止住了。那这个筑坛的地方呢就是他的儿子日后呢建圣殿的地方。诗篇30篇在他的主题在他的题目那里呢出现呢大卫和圣殿的字眼，如果这个主题这些字眼呢真的跟刚才我所讲的上述的事件有关的话呢，这样诗篇第30篇就是讲人的骄傲以及呢神的惩罚，又讲呢就是灭命的天使所企的地方正正就是人建殿亲近神的地方，认罪的时刻正正就是经历神怜悯的时刻。希伯来的诗歌呢它的特色呢就是对比和平衡，诗篇第30篇都不例外，有大量的对比和平衡，你留意一下这些对比平衡呢你会较为容易掌握呢这个诗歌 的内容。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看着它，第一节那里讲呢不要让仇敌因为胜过我而喜乐，这里出现了喜乐这个字的它的原文。其实第11节呢又再出现同样的字眼的，就是你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其实两节圣经都用喜乐这个字眼，它原文的字根都是相同的，不过第一节就是动词，第11节就是名词。嗱，睇翻圣经第二节，佢话咧耶和华我嘅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咗我。其实咧对应紧第十节嘅，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都系一个恳求。第三节咧讲到咧下坑，咁呢个字咧又再出现过嘅，第9节咧都系讲下坑嘅，下到生命嘅一个深渊，一个咧无助嘅深渊。然后咧第4节咧就讲神嘅圣民啊，要歌颂神。第8节咧又讲咧我向神咧恳求，跟住第5节啦，去到中间嘅位置啦，第5节讲咩啊？神嘅怒气不过系转眼之间，佢嘅恩典乃系一生之久。同样嘅主题咧喺第7节咧又再讲，佢话咧第7节嗰度，佢话咧你曾施恩叫我稳如泰山，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咁咧我哋睇得到咧呢个诗篇咁样嘅对比平衡咧，中间嗰一节咧。就是咧，好值得我哋留意。中间嗰个节咧，成首诗嘅中间嘅位置，第6节。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零零丁丁一节喺中间，讲到咧人嘅一种自大。原来一切问题嘅根源就系来自人嘅呢一种自大。然后呢首诗歌咧有个结尾嘅，就系第12节。嗰度咧讲到咧歌颂神、称颂神，其实呢个结尾第12节咧就系对比呢首诗嘅嗰个嘅题目《献殿之歌》。好啦，我哋睇下呢个诗咧我哋将佢分开咧几个段落嚟到睇下，我哋睇咧第1节至到第3节啊。嗱，我再读呢个嘅经文，第1节至到第3节嗰度话咧，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让仇敌因为胜过我而喜乐，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就医治了我。耶和华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这里呢，诗人呢讲到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经验，就是呢他下到坑中，下坑，他落到个坑里面，他下到呢一个呢人生的低谷里面，又或者讲呢他下到一个呢生命的深渊那里。诗人呢形容呢这种的深渊呢好像阴间一样，在阴间里面一个呢死地，一种呢绝境，在一个坑里面，在一个好像阴间一样的地方，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人在这里只能够等待死亡。诗人在深渊里面，他就向神求救，然后第一节他说呢，你曾提拔我，不让仇敌因胜过我而喜乐。你曾提拔我，这个提拔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呢就是达拉，这个字呢其实呢他用这个字呢就是吸水的意思，在个井里面打水就是用这个字的了。人在深渊里面就好像在个井里面这样，而神呢好像打水这样将我们打上来，这个就是所谓提拔。然后呢他讲生命的喜乐一定不是属于仇敌的，而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这些一切的经历，诗人说我要赞美神。在这个段落里面，其实出现了很多非常形象化的一些对比，大家留意一下，在一个深渊里面，然后神就将他拉回上来，他好像去到阴间一样，然后神就救了他，他说到自己在死亡的边缘，然后神使他存活，他说到我在呼求，求神去帮我，而神就应允，神就医治。简单啲嚟讲，就係诗人讲到佢生命嘅绝境里面，而神将佢呢救返返嚟。我哋去到呢呢、这个诗篇嘅第二个段落，就係、是、第四节同埋第五节。耶和华嘅圣民啦，你哋要歌颂神，称赞佢可纪念嘅圣名，因为佢嘅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佢嘅恩典乃係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大家留意呢，呢两节经文呢不是向神呼吁的，而是呼吁我们这一班信神的人的。诗人呢呼吁我们进入他的经历里面。原来呢他的经历不独独是他的经历。他的经历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经历来的。诗人呢用非常强烈的对比来到去表达他的这种生命的体会。他说呢，我经验到神的怒气，但是他同时间呢经验到呢神的恩典，神的悦纳。他经验到呢神的怒气，而这个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而神的悦纳却是呢一生之久。人是会流泪的，哭泣是有的，可能呢持续一个晚上，但是呢他说呢就是早晨一到的话呢，内心就会爆发出这个的欢乐。用我们基督徒的经验来讲，我们可以说呢，我们是可以经历到呢罪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沉重的力量，好像呢将我们压在一个深渊的里面，但同时间呢我们经验呢被神的宽恕，在这个宽恕之后呢，生命呢有一种无尽的轻省，就好像呢被拉出一个深渊这样，又可以呢呼吸一个呢新鲜的空气。我们呢经历到呢人性的软弱，但同时呢我们又经验到呢在基督里面的刚强。我们呢是会经验呢恐惧的，但我们同时间呢可以经验呢天赐下来的平安。我们呢是会经历死亡的威胁，但同时间在我们内心里面，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是经验到呢复活。诗人呢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经验来的。生命的堕落，生命的痛苦，这些都是真实的，不过 在神的恩典里面，生命的新的开始是可能的。诗人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去到这个诗篇的中心点，刚才我说就是第六节， 第六節那裡說，至於我，我凡事平順便說，我永不動搖。就是這個詩擺在，就是這一節的經文擺在這個詩篇的中心，就讓我們特別去留意一下，可能人生的一切的問題的核心就在這裡。我凡事平順便說，我永不動搖。這個這樣的經文，如果用另外一些說話來講或者表達的話，它大概就是，我發達的時候，我覺得大地在我腳下；我成功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永遠不會失敗；我健康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永遠不會病；或者我生生猛猛的時候，我認為自己是不會死。這些都是很平凡的想法，不過或許這個就是人類墮落背後的那個平凡的想法。這個平凡的想法就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手創造我自己的人生。這個想法都很平凡，不過一切問題的根源可能就來自這個平凡的想法。昔日亞當夏娃在伊甸園吃那個禁果，食的時候他想什麼呢？可能他會想，就是，哎，吃了這個禁果，我們不需要神去引導我們了，我們自己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尋求這個永生的大道，我們用自己的手令到自己生命圓滿，那就更加好咯，那就得咯。或者昔日當德國人去擁護這個希特拉上台的時候，希特拉踌躇滿志，意氣風發，他一步一步的用自己的手去創造國家的明天。在希特拉事業最高峰的時候，他是最有可能引用這句的經文的，就是，至於我，我凡事平順便說，我永不動搖。講這個經文的人是一個自大的人，自大的人毫无感恩的心，他不会敬畏天，也都不会尊重人。这种这样的心态引导人一步一步的堕落，引导人一步一步的接近这个黑暗的深渊。诗人将这个经文放在这个诗篇的中间，让我们每一个都好好的面对我们自己心底里面有没有这种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去到这个诗篇第三十篇的第四个段落，就是第七节至第八节，这个其实都是回应着第二个段落的。第七节第八节，诗人说，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稳如泰山，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当一个人放低自大的时候，他就認識到生命的真相。詩人用一個的對比，用一些的對比去呈現他見到的真相。他見到的真相就是什麼呢？就是原來當神施恩的時候，當神面向我們的時候，我們的確是真的能夠穩如泰山的。不過他會掩面的，當他掩面不看我們的時候，我們是會驚惶失措的。原來整個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的，整个的生命呢都在神的手里面。或者有一天我们会投资失败而破产，又或者会忽然间中风而行动不便，又或者会患重病，然后徘徊在死亡的边缘。我们都会好像这个诗人所讲的样，我们会下坑的，会落到一个生命的深渊里面，生命无光，生命的天花板忽然间塌了下来，我们以为很稳当的保护忽然间会消失的。诗人很想说，整个生命的真相不在我们把握的里面，也都不是由你自己创造你自己的丰盛的人生。去到诗篇的最后一个段落，第九节至第十二节，其实都是回应第一个段落和那个诗的题目的。第九节至第十二节， 诗人话呢，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啲咩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嘅诚实呢？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将我嘅哀哭变为跳舞，将我嘅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第十二节是一个结论嚟嘅，好叫我嘅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嘅神啊，我要称赞你直到永远。第九节读起上嚟咧，好似咧就系诗人同神之间咧喺度咧吓讨价还价咁。不过咧，我哋真系要留意啊，呢度咧唔系一种平等嘅双方喺度咧吓讨价还价吓，唔系嗰一种神啊，你救我，如果你救我嘅话咧，我就劏鸡还神啦，唔系嗰一种讨价还价吓。嗰一种嘅讨价还价啊，只不过咧系目中无神嘅一种叫价嚟。诗人咧喺呢度咧吓。自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咩啊？一个普通的敬拜神的人，好像尘土一样咁微小的人。他说呢，如果我死了，神啊，你就会损失一位敬拜者。大家想想，若果神不解救这个诗人，他死了的话呢，神真的会失去一个敬拜者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尘世的一个的事实。诗人呢，绝无威胁上帝的意图。与其话呢一个系一个讨价还价，不如话诗人咧藉呢一个咁样嘅讲法，将自己放喺神之下，表明自己只不过系一个敬拜神嘅一个人，只不过系一个卑微嘅如尘土一样嘅敬拜神嘅人。无论系生，无论系死，佢都只不过系一个咁样嘅人。诗人咧非常咧明白上帝嘅本性，上帝的本性就是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一生之久。所以在这里诗人再一次去表达蒙神恩典的那个的经验。他表达这个经验的时候，又用一些非常对比性的语言来表达。他说人是会有哀哭的，是有些时候会着着一些麻衣的，充满死亡的这样的气息的。不过从另一边讲，上帝的恩典是很大的，在神的恩典里面呢，又会变为什么跳舞的，就不是穿一件麻衣，一件好像校服的东西，而是 穿上一个喜乐。讲完他的经验之后，他的结论就是第十二节，这个呢就是对应着这个诗的题目，也都作为一个总结。诗人呢呼吁我们要歌颂神。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跟住矛盾去旅行》，内容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诗篇第三十篇可以叫就是《跟住矛盾去生活》，因为这个诗内中呈现生活里面各种的事情的那种的两极，好像矛盾那样，两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诗人讲到什么？一个人可以完全的自大的，不过同时咧，佢认识到咧，自己咧好似尘土一样嘅卑微，又会咧认为自己咧可以稳如泰山嘅，但系咧佢又知道咧，人系可以忽然间落入一个咧阴间一样嘅深渊里边，喺个深坑里边咧，又好似咧死梗啦咁，但系咧神咧又会好似打水咁样咧喺个井里边咧将佢打上嚟嘅，佢咧体会到咧神嘅怒气。不过这些他又知道是转眼之间，他又体会到神的恩典，他又觉得这个是一生之久的，晚间是会哭的，带着泪水来到去睡觉。不过第日一天光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又可以欢呼，神是会施恩的。但是他又知道神是会掩面的，人是会哀哭的，会着麻衣的，不过呢生命里面呢亦都有跳舞的，有喜乐的。生命里面就是充满这些这样的对立，这个就是生活的本身咯。诗人在讲这些这样的对立的时候呢，他说呢这个对立呢又不是一个平衡的对立来的。他呢肯定就是神施恩呢是多于神掩面的，生命的喜乐是多于哀哭的， 而神的怒气呢只不过是转眼之间，而上帝的恩典呢是可以一生之久的。大家你看看这个这样的矛盾或者张力或者对立呢不对称的。诗人说生命本身就是很多这些这样的对立，很多这样的张力。不过请仰望上天去体会天地间我们那位的天父对我们的无限的恩典。当你明白上主的恩典，你会不会都是好像同诗人一样去称谢神直到永远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